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规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下面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师父没有落下我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我是一名青年大法弟子，在离家很远的外地工作。前不久的一天早上，我刚上班不久，就接到电话，得知我的母亲在前一天被当地公安机关绑架。我的脑袋当时嗡了一下，然后就是一片空白，心也提到了嗓子眼儿，感到有一种无形的东西压得我喘不过气来。这样的事还是第一次遇到，平时就是看明慧网上同修写的交流文章中有如何反迫害的经历，再就是耳闻目睹当地同修反迫害制止邪恶的一些做法。但是磨难真的来了，我应该怎么办还真是全然不知。第二天一早我就动身回家，晚上到家之后，同修便和我说了母亲被绑架的情况。同修鼓励我，让我在磨难中往前闯。我知道这件事也不是偶然的，里面也有我要修炼的部分，这就是我修炼路上的一道考题。师父说过，每一次机会都不会再有，捡精进要旨，挖根。我想我一定要做好。第一部分，真我与假我的对话。回家后的第二天，我第一次去公安局讲真相，要母亲。就快要走到公安局时，我的心跳就开始加快，腿也开始变软，无形的压力压得我每迈一步都困难。负责母亲案件的国宝大队长对我歇斯底里的大喊，邪恶的丑态展露无遗，跟他讲真相，他表示不接受，之后再不见我。回到同修家里后，我本想静心学法，可是打开书后，这脑子里根本就一刻也不能安静。国宝队长发疯的丑恶嘴脸与举动总出现在我的眼前，一想到明天还得去黑窝要人，我的心就好像被扔进油锅里一样，而且胸口感到有一团重物压得我喘气都很困难，眼皮也睁不开了，真是坐立不安呀。我只好趴在桌子上，慢慢的好像进入了似睡非睡的状态，感到有两个声音在对话，你为什么这么难受？我害怕。怕什么？说出来。我也怕被他们抓起来，怕进到那个地方。怕什么？难道修大法有错吗？大法不好吗？去救人要人不对吗？没有错。那你还怕什么？就应该堂堂正正，我们没有错。这时脑子里出现了一念，今天我人去公安局了，但是心没有百分之百的在动。是啊，今天看上去我是顶着压力向前走，并非完全出自我真心实意，而是被当前的形势硬推到前面，是不得不去，而且是就事论事，而不是真心借机讲真相救人。我的心根本就没有达到标准，又怎么能救得了别人呢？想到这里，压在我胸口的重物消失了，人也精神了。第二部分，同修重锤敲醒迷糊的我。由于之前见识过他们发疯的举动，再加上平时对自己的放松，学法少不入心，法理不清晰，总是怕触动那些警察的负面因素，我一味地对他们的恶言恶行忍耐，误以为这就是善，是慈悲，他们则对我的态度越发恶劣。我给他们讲真相，他们就不让我提法轮功，我要看他们的办案手续，他们就找各种理由推脱，给我看伪造的手续。 我向他们索要拘留通知单，要见我母亲，他们就耍无赖，不给我任何书面凭证，只是口头告诉我说母亲被关在某地拘留15天，还说他们不负责给我联系，去那边能不能见到人就看我自己的本事。我一提到法律，指责他们是执法犯法，他们就扬言说没有法律，爱上哪告上哪告，他们还要撵我出去。我坐在椅子上大哭起来，心里对师父一遍一遍地说，师父啊，我怎么就这么笨呢？怎么就救不了他们呢？懊丧地回到家，与同修切磋交流，同修严厉地说，我根本就不在法上，一味地哄着他们，求着他们，好像怕他们一样，根本就没有体现出大法弟子的威严，他们是在耍戏着我们的善。我一时不解，同修接着给我举例说，一个人要拿刀杀人，刀马上就要捅到那人心脏上了，这时你用力敲打了拿刀人的手，刀掉了，那个人没有被杀死，你打疼了他是不善吗？是不慈悲吗？我恍然大悟，师父说过，忍绝不是无限度的纵容，使那些已经完全没有了人性，没有了正念的邪恶生命无度的行恶。忍是可以为真理而舍尽一切，但是忍不是宽容已经没有了人性，没有了正念的邪恶生命，无法无天的败坏众生与大法在不同层次的存在，更不是对杀人放火的无视。简精进要旨二，忍无可忍。我对他们恶行表现的过度的善与忍耐，让他们误以为是大法弟子的软弱无能，从而更加肆无忌惮，变本加厉。我不是在救度他们，而是在纵容与滋养邪恶。我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，就要体现出慈悲与威严同在的大法弟子的形象。第二天在出门时，我站在师父法像前，求师父让弟子神的一面发挥作用。我今天就是去救他们的，我就走师父给我安排的路，我一定要走好走正。由于前一天我去某地打听母亲的下落，均被告知说那里没有我母亲。我顺便找到当地公安局副局长，问他到底人被关在哪里，否则我就要报人口失踪案。副局长愣了一下说，先把你母亲的体检费、伙食费还有罚款交了，我们帮你联系见人。我严厉地说，不是我把母亲送去体检拘留的，我凭什么交钱？这一切都是你们自己造成的，你们自始至终都不给我任何凭证，让我自己去联系，你们明知我见不到人，然后马上就让交钱，你们葫芦里卖的什么药？是不是就是为了钱？因为我坚决不交钱，他就让我出去，说没工夫接待我。我见他办公室还有一个人等他，要找他办事，我就跟这个人说事情的原委。局长见状气急败坏的让另一个警察撵我出去，我就是不走，最后那个警察掐着我的脖子把我推出了门外。当时我一点也不怕，就在门马上就要被关紧的那一刹，我一掌推开了门，大声质问副局长还有没有王法。他在椅子上叫喊，没有法律，把他给我撵出去。后来我又找到了国保队长，期间我对他也拍桌子瞪眼睛，我想不管我的方式是否过激，但是我要制止你再次行恶。最后他给我看了我母亲的卡章的体检票据和卡章的拘留通知单。那天我从公安局出来的时候，内心无比踏实，觉得天高地阔，当作证的时候，师父给安排的路真的很宽很宽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第三部分，山穷水尽疑无路。因为不配合邪恶，拒不交钱，每次去公安局他们都回避我， 和同修交流后，觉得讲真相的范围应该扩大。后来我就每天去其他相关部门讲真相，我去门卫室、政法委、行政处、信访办讲真相。在此过程中，他们对我什么态度都有。真像师父说的，云游是相当苦的，在社会中走，要饭吃，遇到各种人，讥笑他、辱骂他、欺侮他，什么样的事情都能遇到。见转法轮，从中我也找到自己有爱面子的心，和领导说话思维定式、语言定式的变异观念，争斗心、安逸心、怕心、自我保护心，每次讲真相我都努力抑制他们。师父讲，在常人中放不下的心都得让你放下，所有的执着心只要你有，就得在各种环境中把它磨掉。见转法轮，一次在给一个职员讲真相时，我的心很静，没有那些顾虑，只是想我今天就是来救你的。师父给我开启智慧，对他提出的每一个问题，我都用古今中外的故事给予解答，源源不断。最后走的时候，他和我说，我真佩服你，要是他们掐住我的脖子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我知道是师父在鼓励我，让我继续向前走。我又一次来到政法委讲真相，之前他们以我拒不出示身份证和提供联系方式为借口，不听我讲真相。这次起初他们还想用老办法赶我走，我边发正念边告诉他们，这次必须让我把话说完。我从大法在我母亲身上展现的奇迹讲到大法红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，从大老虎的落马讲到活摘大法学员的器官，又讲到为什么大法弟子不顾个人安危告诉人们三退保平安。期间他一直静静听着，中途还递给我一瓶水。听完后他说，他从不认为法轮功是某教，还说他会凭良心做事。我当时被欢喜心带动的，竟然没有发现他所说的都是伪善。最后他又绕回到还是让我拿身份证、电话号码来登记，他们会走法律程序调查，并让我整理一些想让他们帮我解决的问题材料，第二天一块拿来。我竟然随口应了一句，那我回去整理整理吧。回来和同修交流后，我这次又做错了，关键是下一步已经没有路可走了。去呢，我整理什么，拿什么去？不去的话，他们会说大法弟子不讲信用。最后商量不去了。离我母亲释放的日子还剩一天，静观其变吧。四，柳暗花明又一村。当晚打开电脑，就看到了前几日经同修反复修改的劝善信在明慧网上发表了。这封信与以往不同，信前多了明慧网某年某月某日、明慧网通讯员某某某报道的字样，而且明慧网三个字是特别醒目的蓝颜色字体。第二天一早刚发完正念，同修突然说，今天还得去送信，这就是咱们整理的材料。完全放松的我一下就紧绷了起来，装信的时候我的心说是在狂跳一点也不为过，但我意识到这是邪恶在害怕，不是我。而且我给劝善信发正念，让他们发挥最大的作用救度世人。去的路上我一直默背师父的诗，弟子正念足，师有回天力，红银二，师徒恩。我先给某处和某科各一封信，当我下楼时，某科那位接信的人一手拿着信，一手拿着信封追上我说，姑娘啊，这事不归我管啊，我就是一个管财务的，我帮不了你啊，你还是拿给别的部门去吧。我只好接过信重新装好，送到 X 办公室的女职员手中，并告诉她看完后帮我转交给某主席。她马上打开信就看了起来。我又问她某书记什么时候上班，她说，你要是找他发这个，我劝你就不要去了，他们会抓你的。我心里想，你说的不算，我师父说的算， 谁也动不了我。道谢后，我来到政法委办公室，他们见我来了，显得很高兴，问我是否都整理好了。我说都整理好了，而且都在这个信封里。他们笑得合不拢嘴。这时楼下的小保安进来说，有人刚才发传单，屋里所有的人都向我看。他们拿过我的信封，政法委书记拆开后，颤抖地拿着信，反复地问我，你这是什么时候打印的？我告诉他们，希望他们为自己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。书记说，你赶紧走吧，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吧。我又去一楼的 X 办门卫室送信，并让他们看完转交给当地一把手。这时小保安又一次追上我，催促我让我赶紧走。离开办公大楼，我又去了公安局送信。我把三封信交给门卫室的一名警察，让他分别转交给局长、副局长、国保队队长。之后我就去了同修家。半个小时后，公安局就开始了触电般的行动。他们在我到达同修家一个小时内，三次去我家敲门找我。第一次来了几个头戴钢盔帽、挎枪的武警敲门，第二次是两个民警敲门，第三次国保队队长带了两个协警在敲门后，在我家周围四处放风，让认识我的人联系我，说钱也不用交了，让我明天一早到 X 地接我母亲回家。和同修商量，我们不配合邪恶的要求，人必须他们送回来。后来我母亲自己顺利回家。这十几天的磨练，我觉得自己一下子成熟了，内心的容量扩大了。有同修夸奖我，说我走得正，做得好。有常人听说后佩服我，我一点儿也不动心。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师父在做。师父说，在几年的修炼中，除了我为你们太多的承受之外，同时为了你们的提高不断地点悟着你们，为了你们的安全看护着你们，为了使你们能圆满平衡着你们在不同层次欠下的债，减精进要旨二，排除干扰。我只是在师父给我安排的路上向前进，在做的过程中，师父还把威德留给了我。有常人说那封信写得太苦了，其实那不是苦，是慈悲。他之所以能极大地震慑邪恶，启发世人的善念，是因为里面有师父法的伟大力量，还有同修一遍遍反复修改的心血。我每天去公安局和相关部门讲真相要人，都有许多同修在默默圆融整体，配合发正念，毫不懈怠，一发就是好几个小时，连饭都顾不上吃。和他们相比，我很惭愧。以往在别的同修有磨难时，需要整体配合发正念时，我并没有百分之百的把他的事当成我自己的事，总用忙没有时间为借口，掩盖自己怕吃苦、怕挨累、求安逸的人心，根本就没想到我们是一个整体。师父真的不想落下一个弟子，这次师父用力将我向前推，真的把我推醒了，我不能再像以前那样迷糊了。师父为我做的一切，我无以回报，只有坚定不移地走好剩下的路，做好大法弟子应该做的，让师父多一份欣慰，少一份操劳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在媒体销售工作中体悟法理，作者海外大法弟子。我在媒体中做销售仅仅半年多的时间，把自己的一些体悟写出来，希望和同修交流，在法上共同提高，也以此督促自己勇猛精进，保持良好的修炼状态，配合好媒体，救更多的人。无私无我的状态投入媒体。我加入媒体销售的想法非常简单，我们的媒体需要有人去做销售。同修们告诫我说，很多精进的同修都几个月不开单，我自己带孩子做销售不可能，都来劝阻我。可我想， 我在常人中是做媒体工作的，师父造就我这些技能就是用到正实法的项目中的，所以在同修们的一再劝阻下，我还是加入了媒体，做了媒体最急缺的岗位销售。就在我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，在临近我上班的地方开了一家全天八小时的幼儿园，而且是免费的，寒暑假都不休息。这样我上下班把孩子放下，可以全天来专心做销售了。一切都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中，只要弟子能按照法的要求做。抱定这纯净的一念，我的销售业绩在师父的加持下一直比较稳。第一个月就开了几个小单，第二个月就自己独立出去签单，业绩上万了。每次见客户都要开车一个多小时，在语言不通的情况下自己去见客户，我一点也不心慌，因为我坚信师父就在身边，师父时时刻刻都在呵护弟子。整个过程我深深体会到师父说的修在自己，功在师父，见转法轮。弟子心性到位，一切都是师父在做。第一次是电话中约到一个客户，当时是周五中午，他答应下午2点可以面谈，我赶快整理好材料出发。本该一个小时的车程，我走了2个小时。我知道是邪恶干扰，我先归正自己。我去见客户是为了救人，没有利益的心，没有任何思念，任何不在法上的念头都不是真我。既然我是去救人，那邪恶就不配干扰。我一边开车一边发正念，因为堵车开得慢，到不堵车的时候就开得特别快。有一个急拐弯的地方非常危险，换成常人可能真的会翻车。我在师父的呵护下有惊无险，3点20分我才赶到客户那里，迟到1个多小时。客户赶着要上课，只留给我20分钟的谈判时间。我稳住心，求师父加持，一定要把这单签了。这对客户的生命是最好的机会，他的生命会得救。客户听完我介绍后说，先放这里吧，考虑一下，时间太仓促，他没法做决定，急着要上课去了。我马上想，大法弟子时间不能白白浪费，你正好有广告需求，就今天签了吧，就不用再耽误大法弟子时间了。结果我就这么一想，他马上说，那行，你帮我写合同吧。我赶快写了3个月合同，他当即就签了合同，交了全款支票，整个过程只有20分钟。弟子心性到位，一切都是师父在做。第二次是和一个客户第二次见面约签合同，赶上周五幼儿园放假，我和一家同样带着4岁小孩的同修住在一起。平时每天我负责接送2个孩子上下学，每周1-2次我见客户时，同修负责接送。这次事先和同修说好了周五要见客户，请同修帮忙照看孩子，可是当天早上要临出门了，同修阿姨忽然表示她要出门，照顾2个孩子忙不过来。我当时一听就知道同修是在找理由推辞了。我马上非常警觉，是邪恶在干扰。我当时心性很高，非常善意地去理解同修。其实是师父看我警觉了，师父把我的心性推到位的。我想同修阿姨年纪大，带2个孩子力不从心。每个人心性不同，容量不同，我不能拿自己的标准去指责同修。我没有任何埋怨，心里很坦然地说，那我就带上孩子吧。当我这一念一出时，我感觉师父在另外空间鼓励了我一下，我就更加警觉了，不要上邪恶的当。就这样，我带着孩子去了办公室，为了不打扰其他同修工作，我把电脑留给女儿看动画片，让她保持安静。我只带了2张价格单去见客户。去了以后，客户就提出 他先生不同意，嫌价格高。他先生很不屑地说，比老美电台都贵，不签这合同了。我知道是邪恶在背后捣乱，我没承认，没动心，继续一边跟他谈，一边发正念。这时他提出要听听其他商家做的广告效果，可是我的电脑留在办公室哄孩子呢，我什么也拿不出来。我的人心想反出来，想埋怨同修，平时我付出那么多，每周就这一次最需要你们的时候，你们却袖手旁观，觉得自己委屈，为自己鸣不平。但是这一念很弱很弱，弱得还没等他出来，我就抓住他了。我否定他不是真我，我在法中归正自己，心想客户要数据，要立证，都是常人的办法。我是大法弟子，走的是神的路，那一套在这里行不通，也堵不住我今天签合同证实法的路。我求师父加持，纯净自己一丝一念，没有对同修的埋怨，没有对自己付出的不平衡，没有对缺乏谈判技能的担忧，非常纯正，就是来救人的。我感觉客户先生背后有很多黑乎乎的东西，我知道是邪恶在操控，不让他签。我没害怕，对邪恶打出一念，还不够一个小指头捻的，见转法轮，然后我的慈悲心出来了，心想，我也不是来赚你钱的，我是来救你们的。你们对大法真相有那么固执的偏见，今天这合同要不签，你们就很难有机会去接受真相了。就这念头一出，客户说，那好吧，就签了吧。就这样合同签了，也付了全款。客户要的我什么都没有，客户先生说英文我也听不懂，可是大法弟子有师在，有法在，就尽管去修就行了。心性到位，师父就能为我们做主。这次签单我也感觉另外空间对媒体销售真是虎视眈眈，销售也真的要纯净的像透明玻璃一样。在师父的加持下，这单才能签进来，而且一丝一念都要保持高度警惕，不能懈怠。任何时候，任何考验，冒出一点人心，邪恶就有理由干扰。还有一次和一个做门窗的客户第一次见面，见面前电话里谈得挺好，见面后谈得也挺好，我也比较放松，觉得今天签单应该没问题。这时客户接了个电话，说他做的门窗尺寸量错了，他马上叫来他的助理质问怎么量错了。电话那头又说是老板自己量错了，老板有点着急。我当时只是在旁边等，静静地听。后来我忽然觉得不对，是邪恶，一定是邪恶在捣乱。我马上发出一念，都是假象，我今天是来签单，来救人的，任何邪恶不配干扰，灭掉他。结果我打出这一念后，老板马上笑了，对着电话那头说，哈哈，搞错了是吧。挂了电话，进屋继续和我谈，最后签了三个月，付了全款。出了门，上了车，我双手合十，谢谢师父，一切都是师父在做，弟子只是保持正念，跑跑腿，动动嘴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还有一次驱车去一个客户那里，信心满满的去了，结果坐了一小会儿就被客户拒绝了。出来后自己在车里哭，觉得自己身上的担子太重了，销售已经很难了，可是做销售的我还要自己带孩子，接送孩子，带他学法，照顾他生活，自己面对一切生活问题，做饭、洗衣、油盐酱醋的。景点没有年轻人，我工作的地方离景点很近，我觉得这是自己的责任， 就利用中午吃饭时间去景点讲真相救人，每天很努力去做三件事，上班从不和同修闲聊，抓紧时间打电话找客户，每天还要挤一个小时练专业，我的时间排得满满的，每半小时之内做什么都是安排好的，只要一个环节没做好，一定会影响下一个环节的，觉得自己这么努力了，怎么给媒体赚一分钱就那么难呢？我哭着跟师父说，师父太难了，弟子纵然有三头六臂也……后面的我没往下想，因为我忽然意识到这一念不对了，我就是有三头六臂的大法弟子啊，师父看我行才选择了我，再难也有大法弟子能走得通的路。想到这儿，我不哭了，擦了擦眼泪，告诉自己，再难也得往前走，就是要给媒体挣钱，去救更多的人。就这样，我在心灰意冷、满腹委屈的状态中，赶快从法中归正，想着转法轮中的难忍能忍、难行能行，抱着救人这一念去做吧。于是我又开车去了另一个客户那里，结果他办公室锁着门，我想不能放弃，打电话继续约他，约到了中午请他吃饭。我见了他就和他讲真相，我所有的思想和念头都放空了，就是抱定媒体销售救人这一念，我就是来救人的，没有任何所求。最后他跟我签了3个月合同，一次性付了款。同修说，他那么大的老板不在乎那点钱，看你一个人带着孩子做销售不容易才签的。我不承认，我坚信一切都是师父在做。我的销售业绩连续2个月保持在销售团队的前3名。当我拿到相对较多的销售提成时，我决定把生活费以外的钱捐给电台。我觉得一切都是师父给的，我和孩子够生活，以外的我一点都不想多拿。我不是来挣钱过常人生活的，挣了钱就该用到救人的项目中去。师父告诉我们，办媒体干啥？救人。你别忘了，你是要救人，办好媒体的目的也是为了救人，讲真相，救众生，这就是你要做的。除此之外，没有你要做的，这个世界上没有你要做的。见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。一切都是师父在做，弟子只想去救人，照师父说的去做好。结语：我悟到，在海外，邪恶对大法弟子的经济迫害，其实是大法弟子的这颗怕经济迫害的心，承认了邪恶而让邪恶钻了空子。我们应该堂堂正正地去证实法，去掉这颗怕经济迫害的心，以一颗纯净的救人的心去做每个项目。碰到矛盾就修自己，把遇到的一切事情都当作修炼，时刻记住，不是工作是修炼，精进要旨，不是工作是修炼。在每个环节中修掉显示心、欢喜心、证实自我的心、妒忌心、利益的心等等人心，我们真能做到，师父就一定会为我们做主。说到根上，还是信师信法的程度问题。如果我们做不到，邪恶就会无孔不入的干扰，还会被安逸心带动，不知不觉中走了邪恶安排的路。媒体项目中都是修炼人，个个都是有主见的王，碰到矛盾是用法衡量别人还是找自己，这是个很大的挑战。如果做好了，项目配合就会很好，如果都向外指，那我们就容易深陷其中，被各种人心带动，被邪恶间隔，最终影响业绩，其实耽误的是救人的事情。我告诫自己，要坚定地走好师父给安排的路，扎扎实实地修。师父讲过，佛法修炼，你要勇猛精进的， 见转法轮，只有修好自己，才能更有力地做好救人的事情。层次有限，不正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，何时？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